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61章，利用姑妈出卖老爸的楚国太子。楚成王的两个儿子，大的叫熊商臣，小的叫熊直。熊商臣因为是长子，人又聪明，所以深得楚成王的喜爱。戎马一生的楚成王考虑到接班人的问题，想把商臣立为太子，他就去询问令尹斗伯，征求斗伯的意见如何。斗伯字子尚，初为楚国大夫，城濮之战时跟随程德臣一起出征，担任楚军的右翼指挥。战败之后，程德臣自杀了，斗伯却得到了楚成王的赦免，并让他接程德臣的班，所以斗伯就当上了楚国的令尹。一个国家要立太子可不是件小事儿。斗伯是个直人，不会拐弯抹角，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不好，不能立商臣为太子。楚成王问，为什么？斗伯回答说，大王，你现在还没老，干嘛慌了要立太子？你身边还有很多宠幸的女人，要是以后又有了你喜欢的儿子，想立为太子时，难道你再废了商臣吗？这不是取乱之道吗？所以先别急。楚成王沉默不语，还在犹豫。斗伯又说，商臣的相貌也不太好，他长的是疯子的眼睛，豺狼的声音，一看就是个残忍毒辣的人。你今天爱他，把他立为太子，你明天讨厌他了，再把他废掉，那他就有理由该发生动乱了。说是这样说，但楚成王最终还是没把斗伯的话听进去。他觉得将来把楚国交给商臣应该还是可以的，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把商臣立为了楚国太子，又请潘崇来做太子的老师。商臣被立为太子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把斗伯怀恨在心。他去问他自己的老师潘崇，斗伯这个臭虫很令人倒胃，他反对我做太子，该怎么办？他的老师就这样教他，斗伯身为令尹，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的人你告他贪污受贿玩女人都是没用的，只有通敌才会要他的命。你找个机会去对大王说，他私通晋国。太子商臣把老师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过了几年，一些小国开始倒向了北方的晋国。令尹斗伯领兵出征，在汁水与晋军对峙，今河南鲁山叶县一带。汁水这个地方不太好行兵布阵，为避免遭到偷袭，斗伯就后退了30里，准备等晋军过河之后再战。但是等了好几天，才发现晋军早就悄悄地溜跑了，因此这一仗没能打起来，斗伯只好带着部队悻悻而回。晋国人跑了没打仗，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太子商臣抓住这个机会，跑去对他的老爸楚成王说，父王，您知道令尹斗伯为什么不和晋国人交战吗？
为什么？
楚成王问。因为斗伯私通敌国，他接受了晋军首领杨楚富的贿赂啊。杨楚富这个人打仗不行，就偷偷送钱给了斗伯，所以斗伯就退兵回来了。
岂有此理！
楚成王勃然大怒，不许斗伯进宫相见，特赐宝剑一把，叫人递给了斗伯。斗伯无法说清，不能自明，只好以剑吻喉，含冤而死。太子商臣终于除掉了斗伯，心中暗自得意。但是很快，楚成王冷静下来一想， 斗伯不至于通敌呀，杀冤枉了，他就又后悔起来，对太子商臣也产生了成见。于是楚成王渐渐疏远了太子商臣，并且开始觉得小媳妇生的熊侄似乎更好一些。熊侄正在慢慢长大，看上去各方面都不比商臣差。商臣早已被立为了太子，现在想换人又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楚成王渐渐觉得斗伯原先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就动了杀机，想拿商臣开刀废立太子，但是却被宫里的人们传到了外面。大王要废掉太子商臣的流言很快就传到了商臣的耳朵里，商臣害怕了，但又无法证实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犹豫不决之下，他就又跑去问他的老师潘崇。潘崇静静地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说：
我有一计叫做投石问路，可以探明传言的真假。
商臣连忙问道：此计如何？望师父教我。潘崇就说：你姑妈回来了，她是个急躁之人，你可以把她接来吃顿饭，故意激怒她，套套她的口风就都知道了。你老爸有什么家族里的大事儿，喜欢和她商量，她是一定知道你老爸究竟会传位给谁的。商臣的姑妈，也就是楚成王的妹妹，史称江米，是个火爆脾气，嫁给了江国君主为夫人，近期身体不好，回来楚国疗养，所以对楚成王的家务事比较清楚。于是太子商臣马上就跑去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地把他这位姑妈请了过来。江米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来在了太子宫中赴宴，仅仅只上了三道菜之后就没人上菜了，把三个菜罐子摆在老姑妈面前，不理不睬的。姑妈边吃边问她话，商臣就装作没听到的，故意和身边的一个侍女窃窃私语。姑妈两次问话她都没听见，还搂着那个小美女旁若无人，这一下可火了。老姑妈大怒，拍案而起，把菜罐子一摔，骂道：
你妈怎么生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活该你爹要杀你而改立雄侄。
说完气愤愤地拧着裙子出门，头也不回地上车去了，一路上骂不绝口。就这样，太子商臣终于巧妙地从他姑妈口中探明了实情，他爹果真就要废掉他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就连夜又来到他师父潘崇的家里叩门问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